诗篇106篇第17节看起，地裂开吞下大滩淹盖亚比兰一党的人，有火在他们的党中发起，有火焰烧毁了恶人，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，叩拜铸成的像，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，忘了神他们的救主，他曾在埃及行大事，在寒地行奇事，在红海行可畏的事。好，我把你再念一段好了。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，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，就是站在破口中，使他的愤怒转消，恐怕他就消灭他们。他们又藐视那美帝，不信他的话，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，不听耶和华的声音，所以他对他们起誓，必叫他们倒在旷野，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，分散在各地。他们又与巴利比尔联合，且吃了祭死神的物。他们这样行，惹耶和华发怒，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。那是腓尼哈站起，刑罚恶人，瘟疫这才止息，那就算为他的义，世世代代，直到永远。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，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，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。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，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，凡与他们混杂相合，学习他们的行为，侍奉他们的偶像，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络，把自己的儿女献祭鬼魔，流无辜人的血，就是他们，就是自己儿女的血，把他们祭祀埃及的偶像，那地就被血污秽了。这样，他们被自己所做的污秽了，在行为上犯了邪淫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，憎恶他的产业，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。恨他们的人就辖制他们，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，他们就伏在敌人手下，他屡次搭救他们，他们却设谋悖逆，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。好，各位，我看念了这一段，我想是有点需要，因为106篇啊，从第六节或者第七节开始一直到这43节讲的，我们的印象啊，我以前印象也是，就是在旷野的那段事情看起来也是，但是我们已经看过了，好像不是只有在旷野啊，它是指在一群悖逆的百姓，一群该死的百姓，一群记不得上帝恩典的百姓，一群一犯再犯的错误的同样错误一犯再犯的百姓，一群拜偶像的百姓。好，那么这群百姓呢，他的说法好像非常违反历史的讲法，因为他的说法就是说，祖宗在埃及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在红海是这样子，然后在旷野是这样子，然后呢在迦南地是这样子，然后呢后来被掳的时候也是这样子。他把那个旷野的事情啊，跟这些事情都连在一起了，好像不太符合历史。甚至有的时候前子讲到后，后子讲到前，譬如说，他们在这个旷野试探神，嫉妒大滩和亚比兰。他先讲这个事，然后再讲19节，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。其实在何烈山造牛犊是先有的事，后来才有他们大滩亚比兰的事情。就是他的事情的前后的次序也不大一样啊。然后后面又讲到说，他们在旷野里面发怨言啊，然后吃了祭死神的物。说祭死神的物吗？那个是就是其实他们就是拜偶像了，在出埃及，在民数记里也没有讲那叫祭死神的物，但是在这里讲到与巴利比尔联合，好像这就是后来的一些拜的偶像的名字。这好像就历史的次序写的也不太一致，描述的方式呢有点奇怪。那不过我们再想想看，我们就应该知道，他这样做法其实很对，就是我刚刚一直在讲的，其实以色列人一直都一样， 神如果要照来处罚他们的话，在旷野的那一代都该死，而他们的子孙也都一样，没什么特别好。只是在圣经描述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描述呢就好像很一面倒，或者是我们看起来有完全冲突的地方。你像你约书亚记里面讲到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到迦南那一段，没有对以色列人有什么责备来。亚干有错误，但其他以色列人就还不错嘛，他们征服了那地方，然后神的应许实现了。可是你在士师记里再看看，你在回想着从士师记看到约书亚记，你说约书亚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没什么信心哎，那表现就不怎么好嘞。他们就没有消灭埃及迦南所有的人嘞，他们也跟他们结盟嘞。然后以至于其实约书亚记的情形跟士师记情形一样，而士师记又是可恶透顶了，那些百姓。其实他们好像都一样，所以以色列人其实常常都一样，外邦人也常常都一样，现在教会也常常都一样，菲拉铁菲教会可能好一点，但是里面也是罪人，老底家教会好像坏一点，但是里面也有蒙恩的。我们就想，就人是罪人来讲，一直要到主再来之前都是一样，连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没什么不一样。但是我们如果要分的话，那当然基督徒有神的灵咯，那就不一样了。然后我们也会讲，坚强的软弱基督徒也都一样，不是神托住是不行了。但是我们要说，就有信心来讲，坚强基督徒有信心，那么神就比较喜悦，然后他就越来越得胜了。那不坚强的就越来越懦弱了，那从人来看他真的就会堕落咯。那这里讲的也是，就是我们不必太讲那个次序啊，就是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次序啊？也许是他在强调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们大起欲心的时候就讲大贪亚比兰的时候，然后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呢就讲何烈山的事情，就我不太能讲到说他为什么不按次序讲啊，可能就是他有他的神学的观点了。他们就不断地在忘记神，然后神就不断地在为他们祷告啊。神摩西呢在破口当中，那个破口就是上帝的愤怒要进来，所以那个破口重点在讲到上帝的愤怒会进来，让他们都得瘟疫而死。但是神怜悯了恩待他们，使摩西啊，使神所拣选的摩西做这个事情，然后讲他们的不幸啊。那个就是当时十二个探子回来的时候那一幕了，那个时间也跟后来大贪亚比兰的时候不一样哈，就时间来讲，大贪亚比兰应该后面一点。神让他们倒闭在旷野，那神叫他们后裔分散在各地，这显然是指王国以后的事情了。那他把它放在一起讲，就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神学的特征，这些神学特征就是以色列人是悖逆的，那我们也求主怜悯了，我们不要惹耶和华愤怒，不要有这些瘟疫。那我们也看到摩西叫破口堵住了，就是摩西祈求，菲尼哈叫破口堵住了，就是菲尼哈其实就是刑罚了恶人来，菲尼哈杀人动了刀子来。我们不喜欢讲这些哈，我们也不喜欢听这些，我也不喜欢。我不都希望大家太平盛世，每个人日子很快乐就好了。但是，如果我们要叫罪恶消除，我们不能不讲十字架，我们不能，而十字架里面不能不讲到上帝的很强烈，也很清楚讲到上帝的公义，是一定要流血的。那感谢主，是耶稣替我们流血，所以这个义里面显出上帝的极大的慈爱。但是的确这个义里有慈爱，但是也有公义啊，不肯悔改一定会灭亡的。然后在米利巴水那里，我没想到说又想到一个整体了，我希望能够见到选民的乐，希望见到选民的福乐，你国民的乐，我们是一起的。哎呀，米利巴那件事情叫摩西受到干扰，摩西受到干扰，你再去看那件事情，实在是百姓乱发怨言啊。摩西敲敲石头，讲一句话没什么关系，但是我们就像亚当说一件事情，我们都受到影响；耶稣做一件事，我们也受到影响。这种彼此的关联性啊，在圣经里是描写的很深刻。 那也让我们是一个很强烈的个人主义，每一个人都会负责任，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，也是一个很强烈的集体主义，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负责任，就是因为我们跟神连在一起，所以我们跟其他也是有关系的，那受到影响的时候，让我们也就不要抱怨别人的错误怎么影响到我们，我们只求主让是让别人错误不要影响到我们，就是我们不要抱怨神，而让别人的好处和我们的好处都能够扩大，就是我们也想到神。这个想到神，不要学习外邦人的风俗，不要惹动神的怒气啊！我们就是不断的求神来怜悯恩待我们了。我们专心的依靠上帝吧。不要学习外邦人，不要学习我们原来堕落的风俗，就是。总那个学习的行为，如果你只看到是拜偶像或者淫乱，那都还次要的，最重要就是不要学习他们的不幸，我们是有圣灵，我们要有信心，不要去拜偶像，不要不幸，不幸就到最后就是污染了那个地方，最后被吐出来，会被憎恶，会被恨恶，会一直不肯悔改，到最后就无药可救了。不，无药可救，一回到神那你就看到有药可救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诗篇第106篇14节，然而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，就眷顾他们的急难，为他们纪念他的约，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。听见神的哀告就眷神听见他们哀告还是听啊，所以任何一个时候你不要想到说我是不是堕落了，已经是犯了不可赦免的罪了，我已经亵渎圣灵了，所以不会得到赦免了。圣经里好像有这些经文啊，希伯来书是这样讲，耶稣好像也讲到看到神迹再不信的话，就是亵渎圣灵，永远不得赦免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悔改的话，神总是愿意听的。那悔改是对神有信心，因为你会想到说，哎呀，希伯来书也讲啊，我们也看到好像是这个样子，而且以扫就是回不来咯，就回不来咯，他再求神也不给他了，扫罗也是这样，这两个兽又扫着 都回不来了。我们如果做了这个那个事情再向神悔改，神是不是不赦免了呢？我们愿意相信说，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神就一定赦免。所以，仰望主，仰望主，仰望十字架耶稣，你愿意仰望就可以。在这里其实也有这样的讲法，神已经是他们屡次了，神不要的。但是这里讲什么？只要你要哀求，神就眷顾了，神就眷顾这个永远的约，照他丰富的慈爱后悔。对尼尼微城的人是这样，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但你一定要相信他。你说以扫和扫罗有相信吗？我们说扫罗没有相信，他仍然想到是王位。好，我们就在神面前不要有任何一个神，我现在就死吧，没有关系，你如果要死就死，你要活也活，活得很辛苦我也活啊，活得很快乐当然我也活，就是我照你的旨意，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样完全顺服，那就有恩典了。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人面前蒙连续啊。我们被掳了，神会让我们得释放；又被掳了，神会让我们得释放。我们不要因为神会赦免，我们就一直犯罪，那就麻烦了。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又在罪恶中就不愿意回去了啊，没救了，就继续堕落吧。神啊，神啊，求你眷顾，求你照你丰富的慈爱后悔，像诗篇五十一篇一样，就是求你，求你，求你，像大卫那样态度，新约旧约都是这样，不要像以扫或扫罗，要像大卫一样，不要像犹大一样，要像彼得一样啊，痛哭流涕，神还是会赦免的，神纪念他的约的，我们就在他这个丰富不改变的约里面，一定得拯救。他还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召聚我们，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，以赞美你为夸胜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愿众民都说阿们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，我们要说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召聚我们，我们就这样说嘛，我们就不断的这样说，我们就不断的呼求神，我们就相信神，让我们就 我要继续颂赞你，我不会想我以后还有多少名声啊，以后还有多少的威望啊，这不是我要考虑的。我要考虑的就是你会就是你会怜悯我，你会恩待我，我就要继续赞美你。耶和华的名，你为你自己的名，我也为你的名。耶和华以色列神应当称颂从亘古一直到永远，是以色列的神，也是众民，我们都说阿们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107篇第一节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为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！你相信他慈爱永远长存？哎呀，我们不要上一个当哈！这是魔鬼对神儿女常常有的攻击，尤其对比较属灵的。他慈爱对别人永远长存，对我大概不会了吧？其实不管对所谓比较属灵的人、良心比较敏感的，或那些硬着良心人都类似吧。就是我看很多人就是自暴自弃，不肯上进，不相信，不要说不肯上进，不肯上到神那里来。我们上进还是讲自己，哎呀，神不会赦免，我们不应该这样想，我们就是神会怜悯，神会恩待，神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们就是相信神这样子。你说有那么多经文说不行了，那我们就不要做以扫，不要做那个，我们要做雅各嘛，我们不要做扫罗，我们要做大卫嘛。我们不要做犹大，我们要做彼得嘛。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，从各地，从东，从西，从南，从北所召聚来的。让我们都说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们这群人都是在堕落罪恶中，我们回到神面前，我们就相信他一定会继续救赎我们。我们已经到了天涯海角了，我们已经到了，好了，就说我们到地狱，如果我们还愿意呼喊，我们从地狱里，神也救我们出来。我想到，我还是想，哎呀，彼得和犹大，扫罗和大卫，以扫和雅各，都是犯了大罪的人。你愿意回神那里，就仍然有希望，就是圣灵仍然恩待你，就是你被神所拣选。啊，这总是信靠神啊。好，第四节，他们在旷野、荒地漂流，寻不见可住的城邑，又饥又渴，心里发昏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，又使他们行走直路，使他们住往可居的城邑、可居住的城邑。但愿人因神的慈爱、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，都称赞他。好，这是在讲什么呢？是在讲以色列在旷野嘛？这也可以讲到说，在迦南地的时候，这也可以讲到说被掳的时候，这可以讲到任何一个时候。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，我们在漂流，我们很苦，我们寻求神，这个苦是神在惩罚我们，或者神在带领我们到流奶与蜜之地必经的。我觉得都没有关系，都是或者我们在被掳的时候要回到那个耶路撒冷。都是一样，不管是我们在没信的时候要信，或者信了堕落了远离了神了要重新回来，或者是大概就是这两种吧，或者是多次或者少数，或者是神在处罚我们，或者是神在磨练我们，我们就继续哀求神吧，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的，神一定会带领我们往西安去的。那我们就称赞他，我们就赞美他。第九节，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，使心里饥饿人得饱美食。饥渴慕一定有福了。渴慕的人，如果不是渴慕神，不一定能知足；饥饿的人，如果不是向神求，凭着信心求，而且要荣耀神而求，就不一定能得饱美食。心里饥饿的人，不是后来吃了鹌鹑而死；渴慕的人，像扫罗是非常渴慕得王位，而不是耶和华的恩惠，所以他就没得到了。我们要凭着信心求，凭着信心到主面前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求主恩待我们。哎呀，主啊，让我们做一个有信心的人，做一个蒙恩的人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谢谢你，扶持我们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